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再看第二十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干嘛又往南地迁去呢？这个地方，亚伯拉罕干嘛要走呢？我们只能想象那个天火降下来是非常的可怕，也许亚伯拉罕就在很大的害怕当中，他就又迁到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来了。这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迁，这是撒拉要，最起码是在应该是快要怀孕的时候了，也许已经怀孕了，他们不应该迁移了，但是他迁移了，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朝被蛇咬，终身怕草绳。哦，那个地震叫他太害怕，天上降火叫他太害怕了，所以他就往南地去迁了。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了，最起码当硫磺与火降下来以后，那个地方呢是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样，可能实在是让他很恐怖，而且是不是这个烟已经也不大适合居住，所以他就再往南地间迁去。我们不能说他这样迁去是不对的，但是他这样迁去呢，第二次产生一个他在埃及碰到同样的困难。第二节，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哦，他又称他的太太做妹妹，所以撒拉这时候89岁了，但是还是有迷人的地方，称他做妹妹。那这一点以前跟法老已经讲过，以后也会再讲一次为什么这样做，但原因就是那个地方人很坏，整个迦南地人都不好，埃及地人也不好。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说不定本地本族夫家道德很多地方比他们原来还好嘞。神的带领是奇妙的，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也比亚伯拉罕要好一点，他是很害怕，他就称再一次怕这个地方人伤害他，就再一次很懦弱的称撒拉为妹子。哎，结果他的懦弱的确看起来好像有必要要警惕，虽然他警惕的方式错了，但有必要警惕，因为果然有人就把撒拉娶了去。你看后来亚比米勒也说是我是冤枉的，是冤枉的，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别人的妻子了，如果知道他在做这就是很大的错误，他不知道。但是你不管人家是不是别人的妻子，就算是一个处女，就算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女，你只因为她漂亮就把她娶去了，这个实在还是在玩弄女性，而且以你是王的身份去娶，就是滥用神给你的权柄了。所以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有不对地方，当然亚伯拉罕也是非常的不对了。好，他把他娶去了，神在夜间在梦中就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啊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哦，这是要犯，这是死罪啊，你该死了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。哎呦，基拉尔被吓住了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被吓住了，他也喊冤。第四节，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，她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，她是我的哥哥，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哦，这个话很重啊，我们在这里真是要被提醒，被警戒哈。梦中，神会在梦中对人说话，这我们在约瑟在但以理的情形中看到，所罗门也是就位的时候，所罗门也是登基的时候献上好多的牛羊，神在梦中对他说话。那新约的约瑟也是，耶稣降生的，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也是好几个梦，神在梦中对人说话。这里在梦中对人说话，而且是真的是是那个人还是清醒的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并不是轻看梦，当然我们也不能重看，我们宁愿 更重看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对神的认识和头脑的那个果效。神提醒他，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死人呢？你该死了，你做的非常错误。那亚比米勒当然就说，哎呦，我很冤枉啊，我不知道啊。那个人自己也说啊，包括他和他太太都这样说的，所以我把他拿来啊，并不是不义啊，我是心正守节的。啊，我们讲过，人你就没有拿别人的妻子而言，你是对的，但是看到漂亮就要拿，这还是不对的哈。在诗篇第105篇第14节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。神曾经责备君王，君王如果没有善待他的儿女的话，神会责备。当然我们也马上想到，如果神的儿女自己没有善待神的儿女，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我们对神的东西，我们自己每一个部分都是属神的，我们如果是随便的话，那神也是很不高兴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7节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你不可以沾着这个人，你沾着这个人，那你糟糕了。我是拦阻你，免得你得罪了我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拦阻我们不犯大罪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常常拦阻我们，击打我们，修剪我们，使我们结果子更多，更不要犯罪啊。好，现在你把这个人妻子归还他，他是先知，要为你祷告哦。先知是为人祷告的，通常我们想先知都是责备人的，先知有先知情节都会骂人的，像这个阿摩斯书里面的阿摩斯，或者大小先知书里先知常常给人的印象，甚至早期的古典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好像也是会骂人的，是责备人的。那么祭司呢，好像就是使神跟人和好的，先知好像比较做公义责备的工作，祭司比较做慈爱和好的工作，这个大概也没有错。祭司献祭使神人和好，先知责备人不听到，最后先知的话就是刑罚的话会临到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先知也是做祭司的工作，先知在这里就做和好工作，摩西这个先知也是不断做神和人之间和好的工作。我们如果要责备罪恶，让我们也有一颗柔和谦卑的爱心来把人挽回。在圣经里第一次讲到先知的工作，在这里就是为人祷告，为人代祷。亚伯拉罕曾经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，或者为罗德祷告，现在要为亚比米勒祷告。约伯也是为他的朋友祷告。以利亚以利沙也为别人祷告，包括人死了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复活，也都是复活了。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在这世上会被人家吓到。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虽然有错，可是的确也是这个地方人，显然也证明不大好啊，有漂亮女人就跟在埃及一样，马上被抓去啊。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不是纵容罪恶，但是我们求神帮助。这里的祷告就是没有纵容罪恶，也有刑罚，但是也有求神赦免，这我们今天需要学习。今天常常就是在爱里面毫无公义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不合圣经的。你如果再不把它归还，你和你所有人都要被致死了。我们要远离这些罪恶，免得在最终是一直不悔改的时候，那就要被致死。民数记16章第32节，那里就讲到说可拉的事情哈。当可拉党的人不肯悔改的时候，而且在摩西已经警告说你们要分开的时候，那这个一切属卡拉的人丁财物通通地都开口把他们吞下去了，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那里来烧灭哈。神是非常严厉的，如果非常慈爱，但是在诸般的慈爱中最后不悔改的时候，那就严厉到了，那我们可真是受不了啊。好，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就召了众朋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给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 啊、哦，主帮助我们，为什么外邦人，而且是相当邪恶的外邦人，相当好色一些外邦人，在梦中被神提醒一下，然后再讲出来，大家就都惧怕。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有这么多神清清楚楚的话，这么多见解，我们却不知道惧怕，或者我们在惧怕中间，又常常还是不够怕神，还是妥协了，让我们够怕他，让我们圣洁。好，亚比米勒先招了臣仆来讲这个事，他们都很害怕，然后再招亚伯拉罕来，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你，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，现在大罪你。哎，这个地方人还真是不错，起码好像比索多玛罗摩拉要好，甚至就这个意义来讲，比亚伯拉罕也还好啊。啊，我们属神的人是不是可以更谦卑一点呢？更因信称义一点，更承认自己没有良善，所有良善都是主的恩典呢？哎呀，你使我和我国的人现在大罪里，就是因为这个玷污了你的妻子，可能玷污你的妻子，我们不知道那是你的妻子。哎，如果这是一个大罪，我们就想到，哦，神刚刚灭掉索多玛和摩拉，我们就想到，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是在保释期啊？真的，神已经是早就可以把愤怒倾倒下来，他一直在怜悯、忍怒不发。不要说对其他人，对我们基督徒，包括说对我，哦，真的是，我们要更小心、更谨慎、更圣洁，不要陷在大罪里。亚伯拉罕在这里真是做的不当，害人家差点行在大罪里面，现在大罪里被处罚，以至于上帝要这么严格的警告他，甚至他们家里的人也都不女人不能生育了。可是我们也不是帮亚伯拉罕辩，亚伯拉罕固然是骗了人，使他差一点犯了错误，然后受到很大的折损，但是也不能忘记亚伯拉罕这样做固然是不对，但是我们也要说那个环境也还是不对的，那环境让亚伯拉罕这么害怕，就像埃及人这么好色，亚比米勒这个地方也很好色，不管是不是人家的妻子啊，你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就把她捉过去，那最起码你可能有多妻多妾的毛病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你为什么向我做这事？你见了什么啊？其实见了什么呢？这外邦人很不喜欢听，亚伯拉罕答案就说，我欠了你们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太放心。你看看亚伯拉罕不放心也是对的啊，人家的确把他太太拿去了，虽然他应该讲的是他的妻子，也许人家不一定会杀他，但也可能是啊。既然我猜两个，第一个是你们这些不认识上帝人，包括埃及人和这里的基拉尔这个地方人，第一个都很好色，好色的离谱了，第二个你们可能好色到把别人的丈夫杀掉娶人家的妻子，那最起码第一个是真的了。那你见了什么？我就见了你们这些外邦人，实在是讲的这些美德，不堪一击啊！我们当然也承认，在神的恩典下，有的时候也非常高贵，胜过我们基督徒很多。但是，也有很多时候，甚至在大部分的时候，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罪恶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的不要像儒家一样。我想所有的不信主人那么做睁眼的瞎子，人是这么邪恶还不肯承认吗？人是这么痛苦还不肯回到神那里吗？好，十一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。哎，我们也多次讲过，惧怕神是一件很好的事啊！惧怕神让我们不犯罪，惧怕神让我们有智慧，惧怕神让我们对人良善，惧怕神让我们圣洁。当然，这个惧怕就是敬畏，这惧怕是越来越多，不是为自己的得失惧怕，越来越多，就是因为看到神是这么伟大，看到神是这么圣洁，就让我们肃然起敬那种惧怕。你没有这样的惧怕，人不认识上帝，人当然就不惧怕神，然后一不惧怕神就很放肆，就像现代人放肆，其实又有很多放肆的结果，就是很色看起来非常的凶悍，但是其实是很懦弱的，色令内荏呐。在这些地方的人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人凶，可是又容易。整天的害怕，我想每一个世代的人，不信主人都是这样，很凶、很霸道、很恶毒，但是很恐惧，因为你不知道敬畏上帝，你惧怕神，你什么都不怕，你不怕神，你什么都怕了。这个地方人不惧怕神，任何一个地方不惧怕神的人，都会怎么样？必会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会有这种好色，会有这种残忍的行为，那我们想，这种惧怕还是有点合理了啊。 那么最起码他们好色这个是真实的。况且我也是，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啊。这个在早期的时候，人口比较稀少的时候，这种情形神是允许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三节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啊，看这句话真是非常心酸哎。神呼召我们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。神叫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跟随他，神叫我们抛弃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来跟随他，神叫我们让死人埋葬死人，我们来跟随他，信靠他吧，因此得到拯救，这是真的。因此我们形式上当然没有真的漂流在外离开父家了，我们也更没有经历那个游牧民族的生活，但是在实质上世世代代神的儿女都是一样，在这个 homeless home 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家乡，在地球上面无家可归的家乡。因为人如果不归回上帝，不归回天上的城，天上的家乡，从我们来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就在地上是漂流的。只是在地上漂流的时候，若是我们是信靠上帝，我们是有个方向有个目标的，其他人就没有了。漂流，神让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有他的祝福，但是也有好多的辛苦。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越发现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但是这个世界这么邪恶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们只好说，哎呀，我们以兄妹相见吧，人家认为我们是兄妹，这样呢可以歌以妹贵，或者是夫以妻贵，虽然那是吃软饭，虽然那是很不名誉，但是比你被杀掉总是好，我被杀掉好一点吧。哎呀，亚伯拉罕对他妻子说，这是你待我的恩典。两点，第一个，你娶到美妻不一定是祝福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呢。你娶到一个美妻，在迦南地那个地方，这个美妻会让你天天起提心吊胆的，你会被杀掉。各位，你有富很多的财富，你有很多的学问，又怎么知道这一定就是一个祝福呢？我们不一定能守得好嘞。很多人嫉妒我们，会让我们更受伤害呢。那更不要说我们自己也会在成功中骄傲啊，看不起别人啊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当他离开父家在外面飘荡的时候，哦，他说，让我们以兄妹相称吧，你待我这样是恩典。这是很悲哀的，是我们活在世上有这种危险，但是也求主让我们不觉得悲哀。因为纵然有这样的软弱，我们的主都带我们走过，我们也知道必然是这样。我们定睛仰望神，就在罪恶的世界可以发光，就可以作盐，甚至我们可以交到世俗的朋友。有的时候世俗的人，他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虽然没有悔改信主，但是也有一般恩典，有很多的良善的地方。这个每一个没有信主的文明里面都有良善的地方，那也是真的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做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遮羞就是遮掩啊，好像人家没有看到你这个羞辱，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赦。哎，亚比米勒这样看起来真是有义的国哦。那么他这样讲，也许他觉得，哎呀，那也还是不好意思，没有玷污你的妻子，但是起码我们这个地方人很好色是不对的，所以赔了很多不是。这又跟在埃及一样，亚伯拉罕好像真的吃了软饭，我们千万不要为这个吃软饭成功而且也想吃软饭，我们不给魔鬼留一点的地步，尤其不要贪婪，贪婪是万恶之根。然后又因为耶和华的责备，哦，亚比米勒知道，亚伯拉罕得罪不得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这个地遍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我们也想到说，在创世纪13章第9节的时候，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分开也有这句话，随意，你要到哪里都可以。那个是分开，这里呢是同在，你要到我们的这个地方都可以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可是真是得罪不起的。然后再给了撒拉这么多钱，你就是这个遮羞费，人家好像看到钱是见钱眼闭而不是见钱眼开，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赦。其实这里亚比米勒，我想如果他是厚道了，吓了人家一套，他跳愿意给是好，但是如果女人的羞耻是借着钱可以 遮掉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因为亚比米勒也还是就叫他亚伯拉罕叫你哥哥，没有说你丈夫哈。表示亚比米勒还真的愿意把亚伯拉罕的话，起码第二个话当作话来。好，我就称他是你的哥哥吧。好，虽然有这么多亚伯拉罕的错误，亚比米勒他们也有错，虽然错的少一点，但是我们感谢主啊，如果神一介入，那就非常奇妙了。亚伯拉罕就祷告神了啊，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哈、这个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，那里劝神的儿女真是要祷告哈。我想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，而我们跟以利亚也是有一样的性情。那如果我们愿意有信心，那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哈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那你看到谁都不是义人，一定要先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那是我们得医治，那也是我们因信称义。我们有跟以利亚一样性情，但是如果我们因信称义，顺服信靠神，那所祷告发出的力量大有功效。我希望我们的祷告都大有功效，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有功效。亚伯拉罕在上次祷告不是有功效，让索多玛毁灭的时候罗德被救出来了。这次亚伯拉罕祷告又有功效，虽然他实在不大义，他说谎，他还没有亚比米勒的义，这个多国的父偶还没有亚比米勒这个国家义，这个国家人都还比你亚伯拉罕义。我们在一起说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没有比别人好，但是要活出来更好的生活才好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所以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了。就是当亚比米勒被吓到的时候，然后把亚伯拉罕叫来了以后，他会给人家这么多的东西钱，是不是他已经他发现了，或者神让他知道了他们家里的人，还有整个这个地区的人亚比米勒家中的人都不能够生育了，他们都有祸了。哎呀，这个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个祸是有点冤枉啊，因为对，这是亚伯拉罕骗他们，结果对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你看到一个漂亮的人就抓来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亚比米勒家的人就不能够生育了。如果这是那一天，就是我们从亚比米勒做梦，然后把亚伯拉罕叫来，然后呢，耶和华说亚伯拉罕会为你祷告，可能亚比米勒还不知道，但是后来就发现，哎，怎么家里的人都不能生育啊？发现不能生育，我想需要有一点时间呢。哎，怎么全台北市这个月通通都没有产妇啊？我想如果有一天没有产妇，现在大家都会很吃惊了。有记者会发现，哎，昨天台大还有所有的医院没有人生呢。然后如果一个礼拜这样，那就是我们台北市人都失去生育的能力了吗？那原来怀孕了，后来不能生，还是不生了，反正就是。如果说是怀孕了不能生，那是可以很快发现。如果是要等到十个月以后才发现，哎，怎么从今天开始就没有人怀孕了，那还要很长的时间呢。所以亚比米勒他们家的人什么时候不能怀孕，没有怀孕，那我想是对亚伯拉罕说这话以后，哎，发现他们家是没有人怀孕，然后需要亚伯拉罕继续为他们祷告，祷告了到有一天他们能怀孕了，他们能怀孕了，哎，莎拉也怀孕了。这一点我们不是想到像约伯一样吗？约伯苦尽转回，并不是他向神忏悔以后就转回，忏悔以后神甚至在责备他，而且称赞他，责备他乱议论神，称赞他，他的议论还是比他朋友好。然后耶和华就对约伯的三个朋友生气，然后请约伯为他们祷告。哎，约伯没有在认罪悔改以后就好转，是为他朋友祷告以后才好转，这也是意义重大。我们心中怀着苦毒实在很难好转，我们心中没有苦毒，那我们就能够好转，使别人好转，自己也能好转。我们实在还是不知道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，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。 哎，都不能生育，可能不能生育也包括不能怀孕。我想应该不是十个月以后啊，就是发现哎，怎么这一阵都没有人大肚子了，或者是不是在这件事上，亚比米勒不管男的或女的，他们的生殖器官都生了病了。那可以很快就发生了，很快就发现，哎呦，我们生病了。那这个也是合理的，因为究竟你们是犯罪了，究竟你们是不一定是没有娶别人的妻子，但是最少是见一个爱一个，那神也许就让他们生殖上面的器官生病了，使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，然后很快就想到为什么这么久这一个月或这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怀孕。哦，是是是，那大概就是神的警告是真的。那请亚伯拉罕继续祷告，祷告了就能生育了，然后莎拉也能生育了。总是不自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